欢迎收听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有声穿越书《医道官图》，作者石章鱼，由 Radio Uncle 春播讲。第二集，张扬内心颇有些沾沾自喜的味道。要知道，自己过去所写的药方都是大家闺秀争相搜集的珍品，他对自己的书法相当的有信心。周艳玲不得不承认，这小子字写得不错，可是按照病历的书写规范来看，张扬写的这篇东西四个字足可形容，狗屁不通。当着病人的面，他并没有马上发作，默默将张扬写的两页纸撕掉。张扬心中暗想，这位周院长倒是识货，想来对我的墨宝爱不释手，要据为己有了。周艳玲站起身，指了指隔壁的妇科检查室，示意林小丽去洗手间排空小便后进去，然后转身对剩下的四名实习生说，我要做妇科检查，你们跟我进来学习一下。除了张扬以外，几名男生同时脸红了起来。红玲率先跟了进去，张扬好奇心一直都很重，重生以后非但没有任何的减退，反而有些变本加厉，也抄着白大褂的口袋跟了进去。其他几名男生竟然因为害臊没有进入妇科检查室。林小丽看到张扬也跟了进来，脸红得更加厉害。
我说主任，可不可以让他出去？
周艳玲面无表情道，他是实习生，你是病人，来医院看病哪有那么多婆婆妈妈的事情，脱掉一条裤腿。林小丽咬了咬下唇，当着小男生脱裤子她还是第一次，不过她的性格还算开放，想了想人家说的也对，毕竟是来医院看病，有什么好扭捏的呢。她转过身背着张扬脱下一条裤腿，裤头也要脱下来。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周艳玲的这句再正常不过的话，却让张扬内心为之一震。林小丽终于还是克服了内心的羞耻感，将小巧的黑色三角内裤脱下，爬上了妇科诊断床，双腿搭在床上，以标准的结石位躺下。张扬目瞪口呆地看着林小丽白嫩双腿之间的草丛溪谷，该不是做梦吧，这女人怎么说脱就脱，连起码的羞耻感都没有啊。她忽然想起自己为隋炀帝爱妃接生的一幕，内心感到一阵害怕，该不会是一个圈套吧，杨广因为他碰了自己的女人而将她杀死，这一次不会又是这样的下场吧。内心中虽然错综复杂，可是身体却因为看到一切不由自主产生了本能的反应，白大褂的下半部被顶起了一个夸张的小帐篷。红玲敏锐地发现了张扬的变化，红着脸扭过头去。红玲在周院长的指导下实习了一把之后，周艳玲转向处于深深震撼中的张扬，
到你了，来感受一下双合诊的手法。
张扬点了点头，既然人家盛情相邀，自己当然却之不恭。他伸手遇上，马上又被周院长冷冷的眼光制止。
你不知道戴手套吗？有没有无菌观念？
张扬狼狈不堪地点了点头。刚才红玲戴手套的时候，他仔细观察过，所以这个动作完成的有模有样。在周艳玲的指导下，他并拢的食指和中指颤巍巍地伸向目的地，毕竟一千多年没碰过女人了，有点紧张也是正常的。
宫颈处有什么感觉？
很紧。
张扬脱口而出。这次不但是红玲，连周艳玲的脸也涨红了。
滚！
妇科门外的走廊上，四名身穿白大褂的实习生整整齐齐地蹲在那里， 只有这样的姿势可以最大程度地掩饰住他们的尴尬，让下身突然挺起的海拔不至于那么引人注目。张扬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，也学着他们的样子蹲在那里，这厮仍然处于亢奋之中。身边叫陈国伟的同学不怀好意地笑着低声说，
平时还真看不出你丫的胆真肥，色胆包天就说的是你这种人吧。
张扬笑了笑，他还没有适应这种对话的方式。不多时就听到嘟嘟的高跟鞋声，林小丽红着俏脸走了出来，经过张扬身边的时候突然停下脚步，咬了咬下唇，充满愤怒地瞪了张扬一眼。
流氓！
张扬很无辜地看着林小丽的背影，愕然道，
他居然出口伤人，污我清白。
红玲跟着从里面走了出来，有些鄙夷地看了张扬一眼。
张扬，回头你写份检查交上来，作为一个实习生，你要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。刚才那位林小姐很生气，周院长安慰了她好长时间，人家到现在还很委屈呢，说要去医务处告你。
告我什么？张扬实在有些想不通。几名同学异口同声道，
告你耍流氓呗。
张扬冷冷地哼了一声，
哼，他自己主动脱的衣服，周院长让我用指头插他。
说完这句话，忽然发现周院长正冷冷地站在妇科门前。张扬知道自己又闯祸了，有些尴尬地站起身子。周院长点了点头，
明天我会把你的情况如实反映给校方。
丢下这句话之后，他头也不回地向电梯处走去。
实习医生的集体宿舍就在县人民医院的对面，隔着一条马路。张扬短时间内搞明白了几件事，一是自己现在的身份，二是自己的住处，后者对他极为重要。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躺在床上好好睡上一觉，搞清楚整件事的来龙去脉。幸运的是，他和陈国伟住在一个宿舍，从种种迹象表明，陈国伟并不待见他这个魏校生。不过张扬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，厚着脸皮紧跟陈国伟这个白捡的向导，怎么也要先找到宿舍在什么地方。两人刚刚走出医院的大门，就听到一个愤怒的声音道，
小子，你他妈给我站住。
张扬和陈国伟回过头去，身后传来一阵摩托车的轰鸣声，一名身材高大刮着光头的男人骑着一辆雅马哈400公路赛车，后面侧坐着身穿红色紧身衣的林小丽，在引擎的轰鸣声中迅速冲到他们的面前。那男人大约30岁年纪，长得五大三粗，穿着一身花花绿绿的赛车服，他左手扶了扶墨镜，微微扬了扬头，的确有几分潇洒的味道。
哪一个？
张扬这才认出后面坐着的女郎竟然是林小丽。她虽然刚刚来到这个时代，可是对于人情世故却是相当的老道，从那男人凶神恶煞的模样已经隐约猜到是冲着自己来的。林小丽伸手指向张扬，
就是他。
光头男人是他的男友周大方，是个社会闲散人员，曾经因为打架斗殴被劳教过3年，在北关一带也算小有名气。刚才他听林小丽说，在县人民医院被一个毛头小子性骚扰，这口气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，马上就带着林小丽心急火燎地赶了过来，刚巧将张扬截住。周大方熄灭了摩托车的引擎，走到张扬的身前，除下墨镜，凶神恶煞般瞪着张扬，右手狠狠向张扬戳去。张扬以为他要点穴，悄然调息，将胸口药穴移动了几分，利用内息化取周大方指头的力量，想不到周大方的手指上全无内力，张扬这才发觉自己高估了对手。
你小子毛都没长齐， 居然敢调戏我女朋友，不想活了。
张大方用力指点着张扬的胸口。
有话好说，哎，我们都是县医院的实习生。
陈国伟帮忙解释说。周大方恶狠狠地瞪着陈国伟。
实习生了不起啊，实习医生就能随便摸我女人吗？
陈国伟吓得退了一步，这件事原本就不关他的事，他有些后悔刚才多说了那句话。幸好张扬及时把话茬接了过去。
兄台，看来你是误会了，我只是遵从院长的命令为他诊病，对这位小姐绝无亵渎之念。
周大方原本就是一个无赖，他和林小丽之间也不过是玩玩罢了，远远没到非他不娶的地步。开始就抱着借着这件事讹诈着钱财的念头，听到张扬这么说，以为这小子怂了，就冷笑道：
哼，看不出你他妈说话还挺江湖，得，看在你还是学生的份上，老子不跟你计较，可是我女人也不能让你白摸不是？这么着，你拿出1000块钱作为精神损失，这件事从此两清。
1000块在90年代初可不是一个小数目，普通大夫的工资也不过是400-500块，周大方分明是狮子大开口。张扬对于现在的金钱还缺少具体概念，可是他明白周大方在找他要钱，他微笑道：
抱歉，小弟身无分文。
周大方一听这话就恼了：
你他妈给脸不要脸是不是？
他扬起蒲扇大小的手掌向张扬猛然抽了过去。他是动了真怒，不来点真格的，这小子不知道厉害。
陈国伟吓得一溜烟向医院的保卫科跑去，这种时候能够求助的只有保卫科了。
张扬看到周大方再度出手，而且摆明了要扇自己的耳光，士可杀不可辱。张扬原本也不是什么好脾气，左手迎了上去，一把就抓住了周大方右手的脉门。两人身高相仿，不过张扬相对瘦弱一些。周大方本来以为自己吃定了张扬，却想不到对方的五指如铁钳一般抓住了他自己的手腕，稍一用力，周大方半边身子就变得酥麻无比。他这才意识到有些不对，眼前的这名学生并非表面上看去那么文弱。张扬冷笑道：
兄台不要逼人太甚。
周大方只觉着他的五指越来越紧，自己的手腕骨骼几乎都要被他捏碎。诧异于张扬强大力量的同时，内心也感到有些害怕，苦着脸挤出一个笑容：
可能真的是误会。
他这么一说，林小丽不干了，气势汹汹地冲了上来：
周大愣子，你他妈算不算男人啊？他用手指头插我下面呢。
他说的气急，冲上来想要去抓挠张扬的脸。张扬抬腿就是一脚踹在林小丽的小腹上，虽然并没有使用全力，仍然将林小丽踢得倒退出2米多的距离，一屁股坐在马路上。这次的心里可没有什么怜香惜玉的念想。周围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，林小丽坐在地上撒泼哭嚎起来。人群中走出两个女孩，其中一个是红玲，另外一个少女身材颀长，一头宛如黑色瀑布般润泽的秀发显得格外的飘逸动人。鹅蛋形的俏脸，修长的弯弯秀眉下是一双明澈如泉水般的美丽大眼睛，小巧而挺着的鼻梁，弧度优美柔嫩的嘴唇透着温婉的味道，紧身的石墨蓝牛仔衣为她增添了几分清爽干练的味道，气质娴静内敛，宛如一朵含苞待放的鲜花。美女啊，张扬不禁多向她看了几眼。两人扶起了林小丽，红玲亲眼看到张扬一脚把林小丽踹倒在地，有些愤怒地指责说：
张扬，你太过分了。
这时候陈国伟带着两名保卫科的院警赶了过来，张扬放开了周大方的手腕， 周大方吃了一个暗亏，当然不敢继续向张扬出手，留下一句狠话：
小子，你给我等着。
然后拉起林小丽，骑着摩托车狼狈而去。陈国伟向两名院警解释得清清楚楚，再加上院警都知道周大方是什么货色，内心深处还是偏向着张扬多一些，提醒了他两句就返回了医院。反倒是红玲有些不依不饶，跟在张扬的身后继续说：
张扬，你怎么可以打女人？而且人家还是医院的患者，你知不知道这样的影响会有多么恶劣？你抹黑了我们整个十七小组的形象。
张扬再也受不了他的絮絮叨叨，停下脚步转过身去：
你再唠叨，信不信我连你一起打？
红玲吓得尖叫一声，躲在了那名同行的女孩身后。
小晴，她要打我。
那女孩是红玲医学院的同学兼好友左小晴，在江州医科大学有校花之称，是无数男生的梦中情人。左小晴明澈的眼眸冷冷注视着张扬，精致的俏脸上充满了无畏的傲气，似乎在警告张扬：你敢动手试试看。对于美女，张扬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始终都是礼貌的，他摇了摇头：
我懒得跟你这泼妇一般见识。
他所指的当然是左小晴身后的红玲。张扬离去之后，红玲愤怒的声音又响起：
他居然骂人，到底是魏校生素质真是太差了。
张扬的确没有心境跟这个小女生一般见识，跟着陈国伟这个免费向导来到了自己所住的103室。他仔细观察着陈国伟的一举一动，无论是他和门卫大爷怎样打招呼，还是他怎样用钥匙开门，张扬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来到这个世界，任何事情在他看来都是新鲜的，他要尽快学会适应这里的一切。实习医生宿舍四个人一间，另外两名实习生因为家在附近，平时很少来这里居住。陈国伟虽然和张扬住在一起，可是看得出他对张扬这个魏校生从骨子里还是瞧不起的，很少主动和张扬说话。张扬有一搭没一搭地主动搭讪着，其目的就是尽量从陈国伟的口中套出关于自己尽可能多的事情。往往问三句，陈国伟才能回答上一句，虽然这样，张扬还是获得了大量的信息。陈国伟打开了那台14寸黑白电视，突然传来的画面和声音吓了张扬一跳。凑巧的是，现在播放的正是电视剧《隋唐英雄传》，程咬金挥舞着大板斧怒吼道：
杨林老儿，让谋家和你大战300回合。
张扬被眼前看到的一切深深震撼了。杨林，靠山王杨林，那可是权倾朝野的主，杨帝杨广的太叔，大隋朝开国无老之首。不过张扬和杨林曾经打过一次交道，那厮长得可不是这个样子。张扬正看得聚精会神的时候，电视画面突然一变，几名身穿泳装的窈窕少女停停袅袅地沿着泳池走来，话外音传来：每月总有几天不方便的日子。然后一个漂亮妩媚的小丫头充满诱惑地说道：有了丹比斯，我就可以天天游泳了。张扬目瞪口呆，他围绕着那台电视机前前后后看了一遍，怎么也找不到杨林大战程咬金的画面，充满迷惘道：
靠山王呢？
陈国伟暗笑了一声：土包子。他抓起床下的篮球出门去玩了。三分钟广告穿插之后，程咬金和杨林的大战终于重新开始。张扬隐约意识到这东西可能是假的，他开始留意到房内的壁橱，上下四格的壁橱全都锁好了，因为见过陈国伟用钥匙开门，张扬很容易就推测出开门的方法。 利用腰间的钥匙串逐一试探，终于找到属于他的柜子。位于最下层的一格柜子里，除了一些衣服就是书和食物。所谓食物，也不过是当时最常见的葱油鸡方便面。张扬已经饿了，撕开葱油鸡的塑料包就这么干啃起来。眼前他还没有用开水泡面的境界。让他惊喜的是，书里面居然有本《中国人史纲》，作者是柏杨。张扬一边啃着方便面，一边从头翻看着这本史纲。隋朝以前的事情他是知道的，他是在大业十二年，也就是公元616年被隋炀帝毒害的。他越看越是心惊，如今已经是1992年2月11日，也就是说，在不知不觉中，他已经穿越到1376年后的未来世界。
各位听众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《一道官途》。